其一，送出去的彩虹，情谊的开发，送给妹妹的彩虹。二 Y10M， 樱花树下的露营。学生寄来了一张写满感谢语的漂亮卡片，卡片上是一株粉红的樱花，粉红中还洒满晶亮的金粉。两岁十个月大的小孙女海蒂看到了，爱不释手。海蒂问，这是要送给谁的？阿嬷说，这是学生送给阿嬷的。海蒂追问，为什么他要送你卡片？他很爱你吗？阿嬷一时语塞，但从卡片里学生写的密密麻麻的文字，海蒂的说法虽不重亦不远矣。于是阿嬷大胆推论说，应该是吧。海蒂想来是很喜欢这张卡片的，不停追着问东问西。海蒂问，这棵是什么树？阿嬷说，是樱花。海蒂问，樱花为什么会发亮？有灯吗？阿嬷说，没有，因为太阳照射反光，感觉好像闪闪发亮。诸如此类，这是他觊觎某种东西的惯技。于是阿嬷将卡片里头独立的一张写了字的薄纸小心撕下来，将印着漂亮樱花的印卡片转送给他。他兴奋极了，还明知故问，阿嬷为什么要送我？阿嬷说，你说咧。海蒂说，因为阿嬷爱我。那就对了。阿嬷说，学生爱我，所以送我卡片。我爱你，知道你喜欢这张漂亮的卡片，所以把它转送给你。但是里面学生写给我的字很宝贵，我要自己保留起来。他拿着卡片若有所思，然后取下他惯用的玩具计算机，在上面按来按去，边按边说，这是阿嬷送给我的爱心，我要好好保管，现在把它记下来。他一向拿这个计算机当作他的人生模拟记录器。阿嬷说，这株樱花好大好漂亮，我们可以假装在樱花树下散步。海蒂立即举一反三补充说，阿嬷可以在树下说故事给我跟妹妹听。他把卡片立在桌上，卡片站着像个帐篷似的向两边撑开。海蒂说，我们还可以睡在帐篷下仰着头看樱花。然后他将自己缩进透明的玻璃桌下，仰起头假装在樱花树下赏花。阿嬷在心里赞叹着，真是无可限量的想象力啊。于是阿嬷加码建议，不如找来妹妹一起躺到书房的沙发床上，将卡片拿得高高的遮在头顶上，然后三人就在樱花树下露营起来。
啊，是我漏记了吗？
三 Y 五 M， 人生的第一封信。过了七个月后的一个黄昏，妹妹诺诺胡乱搜查阿嬷的皮包，搜出一封她妈妈写给阿嬷的卡片。姐姐海蒂看到了，好奇地问，这是什么？阿嬷说，你妈妈写给阿公阿嬷的信。海蒂问，为什么我妈妈要给阿公跟阿嬷写信？阿嬷说，因为阿公阿嬷最近常照顾你和妹妹，妈妈特别写卡片谢谢阿公阿嬷。海蒂问，上面写些什么呢？他好奇了。阿嬷神秘的低声附耳说，这本来是秘密，不过既然你想知道，我就把秘密跟你分享咯。阿嬷把信念出来给他听。海蒂听完后沉思片刻，问，感谢就可以写信吗？阿嬷说，是啊，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可以用写的，如果太远了不容易见面也可以写信，请邮差帮忙送去。海蒂又想了一下，忽然跟阿嬷说，那我也想写一封信，可是我不会写字。阿嬷热心表示愿意代笔免费提供服务。她说她想写信给她的两位好朋友 Blook 和 QQ。 于是她口述阿嬷记下，以下就是她平生写的第一封信。 Blook and QQ， 谢谢在我家里玩医生组游戏，我要做一个饭团给你们两个吃。海蒂敬上。 他还在信的后方画上爱心和饭团。写完信后，他越看越满意，随即兴致勃勃开始穿衣穿鞋，拿着信就要去寄。阿嬷跟他说，你又不知道 Brook 和 QQ 的地址，邮差没办法帮你送，这样好了，阿嬷帮你 po 在脸书上，请 Brook 和 QQ 来脸书上看好吗？脸书 po 出了海蒂平生所写的第一封信后的两个钟头， Brook 的妈妈 Apple 在阿嬷的脸书上贴出 Brook 对海蒂深情的回复，信上写着 Brook 好想海蒂哦，谢谢海蒂姐姐，还附上一张 Brook 对着电脑称谢的照片，海蒂欢天喜地的且万分郑重的亲自按了赞。两个半钟头后，这封信的下方 QQ 的妈妈 Amy 也在脸书上送来了一张饭团的照片，写着 QQ 说这是要送给海蒂姐姐的饭团。海蒂眼睛发亮，不但按赞，还慷慨地揪了妹妹坐在电脑前，两人轮流用小手假装取了电脑上的饭团往嘴里塞。连友们一旁热情响应，都说阿嬷多了一项工作，代书。3Y6M 送给妹妹的彩虹。没料到海蒂尝到了书信卡片沟通的好滋味，决定再接再厉。过了约莫一个月后的傍晚，妹妹睡着了，百无聊赖的她在姑姑的陪同下画了一张彩虹。或许是联想起往事，她兴高采烈拿了图画到书房跟阿嬷献宝。海蒂说，这是我要送给妹妹的彩虹。阿嬷做出惊喜状说，哇，这么好，诺诺好幸福，有姐姐这么疼她爱她。海蒂很高兴地说，我想在上面写字，阿嬷可不可以帮忙？阿嬷说，没问题啊。随手拿了一支笔问她要写什么。海蒂说，不要阿嬷写，请阿嬷帮忙我写。她挑了一支红色的粉彩笔，先在旁边的纸上试颜色。阿嬷说，通常不能够用红笔写人家的名字，这样不吉利。她换挑了一支黄笔，写了几画很不清楚，于是又换上一支蓝色的原子笔。他说，我来念，你教我写。他做事让阿嬷抓着他的小手写，他想自己亲力亲为，没料到代书工作只做了一回就被炒鱿鱼。于是阿嬷抓着他的小手复写了他念的句子，写着，送给诺的彩虹，海蒂敬上，12月27日。隔了半个钟头，妹妹醒了，在后面的卧房哇哇啼哭。海蒂一马当先，开心地捧着这张画奔去赠送。没料到正哭闹着的妹妹起床气未消，把她的画一甩，甩出床去，嘴里还嚷嚷说，我不要啦，不要啦。姐姐黯然下床拾起，负气地说，以后都不送你了啦，为什么丢掉我的彩虹？阿嬷一边抱起啼哭的妹妹，一边跟姐姐解释说，妹妹不是故意的，她还没真的醒来呢，还在做梦，等她完全清醒就会谢谢你画这么漂亮的彩虹送她的。姐姐无法释怀的哽咽说，她都讲话了，怎么是还没睡醒啊？面对这人生无可避免的困境，阿嬷也词穷啊。阿嬷忽然想起丰子恺做父亲一文里的喟叹，春日早晨听见麦鸡汁的吆喝声，他随着纸笔飞奔下楼的稚龄孩童奔出门外，和挑担者展开讨价还价，孩子却在一旁用渴慕的眼神催促，要买要买。面对刁巧的挑担者和因买卖失败而痛哭的孩子，他本想教导孩子谈判的技巧，看见好的嘴上应该说不好，想要的嘴上应该说不要，但在一片天真烂漫光明正大的春景中，他说，哪里容藏这样教导孩子的一个父亲呢？同样的，在这样盲昧的黄昏，又哪容得下阿嬷跟一位三岁余的小童言说，人生悖逆更胜于思者还在后头， 你得设法学会接受无常反复的人际。